大家好，
大家好。
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吧。
我哋先来读一段圣经，
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
喺马太福音嘅13章44节。
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啊。
翻到之后，我哋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13章44，只有一节圣经而已。
在马太福音的13章44节，只有一节圣经。
好，一起来念。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今天早上呢，我们继续来看就是天国的比喻。
今天我们继续去看思想天国的比喻。
之前呢，我已经讲了四个。
之前我已经讲了四个。
今天呢是第五个。
今天是第五个。
正如前面的一个这个面笑的比喻呢，今天的这个比喻也只有一节的经文。
正如前面那个面教的比喻，今天那个比喻呢也都是只是有一节的经文。
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啊，
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
虽然呢，只有短短一节的圣经，
虽然只有一短短一节的圣经，
耶稣呢在这里却讲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耶稣却在这里呢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
耶稣说，天国呢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主耶稣说了，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然后呢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然后他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来买这块地，
来买这块地。
当我们仔细读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啊，
当我们仔细阅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
这里讲到有七个的比喻，天国的比喻。
这里讲到有七个天国的比喻。
我们发现这七个比喻啊，可以分成两组。
我们发现这七个比喻呢，可以分成两组。
就是前面的四个比喻跟后面的三个比喻。
就是前面的四个比喻和后面的三个比喻。
前面四个比喻呢，是耶稣基督在海边向众人说的。
前面那四个比喻是耶稣在海边向众人所说的。
而后面三个的比喻呢，是耶稣向他的门徒说的。
后面那三个比喻呢，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说的。
而且是私底下对他们说的。
而且是私底下和他们说的。
在马太福音13章36节说到，耶稣当下离开众人进入房子，他的门徒也进前来。
在马太福音的13章36节有这样说，当耶稣讲完之后，他就进入屋里面，他的门徒也都进来。
然后呢，耶稣就向他们解释撒种的比喻和这个麦子跟掰子的比喻。
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解释那个撒种的比喻和麦子和稗子的比喻。
接着呢又讲了后面的这三个的比喻。
接着呢又讲了另外那三个比喻。
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
就是藏在地里面的宝贝。
贵重的珠子。
贵重的珠子。
最后一个就是撒网的比喻。
最后一个就是撒网的比喻。
在前四个比喻啊，就是撒种啊、麦子和掰子啊、芥菜种啊，以及呢面笑这四个比喻里面呢、
在前面那四个比喻就是撒种啦、麦子和掰子、芥菜种和面教这四个比喻里面，
我们好像都可以看到就是撒旦的影子。
我们好像都可以看到撒旦的他的影子。
神的工作往往呢遭受到破坏。
神的工作往往会受到他的破坏。
比如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呢。
譬如在撒种的比喻里面。
四种的情况 只有一种呢是有果效能够结成果子的。
四种的情况只有一种是有果效，是有一种是可以结成果子的。
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里面呢，
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里面，
主的仆人来撒好的种子，
主的仆人来撒好的种子，
但是魔鬼撒旦呢却半夜里来撒坏的种子，
但魔鬼撒旦就在半夜来撒坏的种子。
芥菜种本来是菜啊，属于菜的这一类的，
芥菜种本来属于菜的一种，
却变成了树，
却变成了树。
那我也解释过，这就是所谓教会组织化世俗化。
我也都解释过，就是代表了是教会的组织化和世俗化，
成了魔鬼撒旦屈身利用的一个地方，
成为了魔鬼撒旦利用的地方。
面笑呢的比喻就是把真理歪曲了，
面教的比喻就是将歪理歪曲了，
渗入教会的里面，
深入去教会里面，
以至于呢教会成为不能够成为的这个真理的守护者，
令到教会不可以成为真理的守护者，
不能发出这个真光的灯台，
不可以再发出真光的灯台。
当我们看了前面这四个比喻的时候，难免有一些的悲观，
当我们看到前面那四个比喻的时候，难免有些悲观，
因为好像看到神的工作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魔鬼撒旦的破坏啊，
因为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而再再而三度受到魔鬼撒旦的破坏。
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
但我们都必须明白，
就是神的工作不是看表面的，
就是神的工作不是看表面的，
也不是看一时的，
也都不是看一时的，
神的工作是长久深远的，
神的工作是长久深远的，
所以呢必须从神的角度去看，
所以必须是从神的角度去看。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这个宝藏被藏在地里啊，
主耶稣同他门徒所讲的宝贝藏在地里面，
还有贵重的珍珠，
还有贵重的珍珠，
撒网这三个的比喻啊，
还有撒网这三个比喻，
就让我们看见，或者是让我们知道呢，在人所看不见的地方，所不留意之处啊，
就俾我哋知道，俾我哋睇到喺我哋唔留意嘅地方，
在事情的背后，
喺事情嘅背后，
神仍然在做事，
神依然都喺度做事，
要完成他的旨意，
佢要完成佢嘅旨意。
也许你听过这个宝贝藏在地里的比喻的解释，
或者你曾经有听过宝贝藏在地里面这个解释，
说宝贝呢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或者是他的救恩，
说宝贝呢就代表了主耶稣基督或者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人呢就是代表世上的人或者是罪人，
人呢代表世上的人或者代表罪人。
当人找到了这个宝贝啊，
当人找到宝贝之后，
也就是找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
就找到主耶稣的救恩，
他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宝贝，
他就去变卖了他所有一切就去买这个宝贝。
这样子的解释呢基本上是跟圣经的真理是有冲突的，
这样的解释呢基本上是跟圣经的真理是有冲突的。
因为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或者是他的救恩不是隐藏起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他的救恩不是隐藏起来的，
圣经说呢耶稣他走遍各乡各地啊，各城各乡，
圣经里面有说耶稣走遍各乡各城，
向人传讲天国的道理，
向人传讲天国的道理，
叫世上的人得救，
叫失丧的人得救。
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他又把大使命交给门徒，
他又将大使命交给门徒，
吩咐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吩咐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使人悔改，
使人悔改。
所以主耶稣基督啊和他的福音啊不是隐藏起来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呢不是隐藏起来的。
再来呢，
再来，
人无论出多么大的这个价钱都不能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
人无论出几高价钱都不可以买主耶稣的救恩。
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
就好似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咁讲，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那第三呢？
第三，
不是我们先去寻找神，
不是我们先去寻找神，
而是神先来寻找我们，
而是神先来寻找我们。
圣经说了，人啊，世人如走迷的羊。
圣经说，世人如同走迷的羊。
啊，个人偏行几路。
个人偏几偏，个人偏行几路。
而主耶稣他是好牧人。
主耶稣他是好牧人。
他为了寻找迷失的这个羊，
他为了寻找迷失的羊，
他甘愿呢离弃了天上的荣华，
他甘愿放弃天上的荣华，
他降世为人，
他降世为人，
甚至呢为人舍命，
甚至为人舍命。
从我们过去所讲的比喻啊，我们知道人是代表着耶稣基督。
从我们过去的比喻来讲，我们知道人是代表主耶稣基督，
而地呢是代表着这个世界或者是世上的人，
而地呢代表着这个世界或者世上的人。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比喻里面呢，其实只有一样是我们要解释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讲的比喻里面只有一样是需要解释的，
那就是宝贝藏在地里，到底这个宝贝是指什么东西，或者是指谁呢？
就是这个宝贝藏在地里，那这个宝贝究竟是指是什么东西，或者究竟是指哪一个呢？
当你去翻旧约圣经的时候，
当你去翻开旧约圣经的时候，
你就看到神常常呢称以色列人为他的宝贝，
神经常都称呼以色列人为他的宝贝。
诗篇135篇第四节，
诗篇135篇的第四节，
就是说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
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
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
留意这个子民这个两这个字，
留意子民这两个字，
因为在圣经的原文呢，就是宝贝的意思。
因为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是指宝贝的意思。
你去看英文圣经，就直接的把它翻得出来。
你去看英文圣经就是直接地将它翻出来的。
For the Lord has chosen Jacob unto himself, and Israel for his peculiar treasure. 那有人问了，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有人问了，究竟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呢，他们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他们是没什么特别的。
神拣选他们完全是神的恩典。
神拣选他们完全是神的恩典。
起初神呼召亚伯拉罕。
起初神呼喊亚伯拉罕。
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无儿也无女啊。
亚伯拉罕是无儿也都无女的，
而且呢他是年纪已经老迈，
而且他年纪都老迈，
他的妻子撒拉也不能生育，
他的妻子撒拉也都不可以生育，
又过了生育期，
也都过了生育期，
所以按照自然的规律呢，他们是没有办法 生儿养女的。
所以按照自然的定律，他们没办法生儿育女的。
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你的后裔啊，要像天上的繁星，还有海边的沙，多到不能数算。
就你的后裔将会好像天上的繁星和海边的沙，多到不可以数算的。
四百年之后啊，
四百年之后，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又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立约，
神又同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立约。
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神说了，
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节，神说，
神对以色列人说。
神同以色列人讲，
如今呢，你们若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再一次，这个子民就是说到这个宝贝哈。
再一次讲到这个子民就是讲宝贝。
You shall be a peculiar treasure unto me, above all people. 所以神啊，再次的向以色列人说明啊，他们呢、是属神的宝贝。
所以神再次咁同以色列人讲明啦，佢哋就系属于神嘅宝贝。
但是我们在从历史中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常的背弃神啊。
但在历史当中，我们成日都看到以色列人多次地背起神，
不守神的约，
不守神的约，
所以神的惩罚就临到了以色列人了。
所以神的惩罚就临到以色列人，
他们亡国了，
他们亡国了，
人民呢被掳啊，
人民被掳，
分散到世界各国去，
分散到世界各国去。
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但神都并没有忘记到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没有把他们丢弃，
没有扔低他们。
我们知道在主前的586年，以色列人呢被巴比伦王所掳。
我们知道在主前的586年，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所掳。
从那个时候起啊，以色列就亡国了。
从那阵时开始，以色列就亡国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复国呢？
一直到几时先复国呢？
到现代的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才复国。
直到现在的1948年的5月14日，以色列才复国。
我们只能够说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灭亡了2500年还能够复国的。
我们只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灭亡了2500年之后依然都可以复国的。
这的确是个奇迹，
这个的确是一个奇迹，
也是神的作为，
也都是神的作为。
因为呢，神是以色列人为他的宝贝，
因为神是以色列人为他的宝贝。
另外我想带你们看一处的圣经，
另外想带大家去看另外一处的圣经，
就是以赛亚书啊的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预言，
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预言，
也让我们看到神如何的重视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也都给我们看到神怎么重视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这个以赛亚先知他是活在主前800多年的人，
以赛亚先知他是活在主前的820多年前的。
当时呢，以色列还是个强盛的国家。
当时的以色列还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
但是先知以赛亚呢，却预言了。
但是先知以赛亚先知就已经预言了。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所以他们要亡国。
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背叛神，所以他们要亡国。
以色列人要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
以色列人要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
但是以赛亚先知也预言了神必将他们从各地呢召回来。
但以赛亚先知也都预言神必须必会将他们在世界各地召回来以色列的。
在以赛亚书的43章5到6节，
在以赛亚书的43章5到6节，
神说呢，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神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
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为什么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呢？
点解佢要同北方说交出来呢？
又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呢？
又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北方有一个国家，南方也有一个国家，就是不愿意把以色列人交出来，让他们回归以色列。
因为我们知道北方有一个国家，南方也都有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是不给以色列人回去他们的本国。
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呢，最北方的一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最北方的是哪一个国家呢？
然后是苏俄，
是苏俄。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就是苏联了，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就是指苏联。
在1500多年前，以色列人就移居到苏联去。
在1500多年前就有以色列人，被分散移居到苏联。
一直以来呢，他们都是受到逼迫，受到逼害的民族。
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受到逼迫受到逼害的民族
，无论是在帝俄的时代，
无论是在帝俄的时候，
或者是在共产苏联的时代，
或者在共产苏联的时候，
尤其是在苏共的时期，
特别在苏共的，时期，
以色列人是不准移民的，
以色列人是不准被移民的，
是不可以离开苏联的，
是不可以离开苏联的。
但是到了1980年代的后期，
但到了1980年的后期，
我们知道这个苏联共产的政权瓦解了。
我们知道共产苏联它瓦解了。
结果呢，就有上百万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离开了苏联，回到以色列去。
结果就有上百万的以色列人离开了苏联，回去以色列。
所以你们看地图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啊。
所以你们看地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这个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呢，是东经35.2度。
就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就在东经35.2度。
longitude 啊，35.2 degrees。然后莫斯科呢是东经37度，
莫斯科是在东经37度。
神对北方说交出来，
神对北方说交出来，
莫斯科就不得不交出来，
莫斯科就不可以不交出来。
然后神又对南方说呢，不要拘留。
然后神又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南方是指哪一个国家呢？
那南方是指哪一个国家呢？
就是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就是埃塞俄比亚，
也是一个共产国家，
它也是一个共产国家，
也是呢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的国家，
它也是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的国家。
但是1985年，以色列的政府开始跟埃塞俄比亚的政府交涉。
在1985年，以色列政府就开始跟埃塞俄比亚共产政权交涉。
结果呢，就在1991年的5月25日。
结果就是1991年的5月25日。
以色列就派专机呢，将14,500名的犹太人接了回去。
以色列就派专机就将14,500个犹太人接了回去。
当你们看这个地理的位置的时候，
当你们看这个地理位置的时候，
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阿迪斯阿贝巴，阿迪斯阿巴巴，
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就是阿迪斯阿贝巴，
是在东经36度，
它的地理位置在东经36度。
所以啊，你们假如你从耶路撒冷画一条线至上，北上北边，
所以你从耶路撒冷画一条直线向北边的话，
你就看到莫斯科，
你就可以看到莫斯科。
然后从耶路撒冷往南画一条直线，就看到阿迪斯阿贝巴。
如果从耶路撒冷从南画一条直线，你就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首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呢、
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的预言，
虽然是2800多年前的预言呢、
虽然是2800年前的预言，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实现了。
但是我们这个年代实现了。
北方必要交出来。
北方你要交出来。
南方也要不能拘留他们。
南方你也都不可以拘留。
因为呢，以色列人、犹太人是神的宝贝。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宝贝。
好，然后呢，我们从历月的角度看，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呢、
我们从立约的角度去看，从历史的角度去看，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神的宝贝，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宝贝，是一点都没错的。
但是从耶稣的角度去看，
但从耶稣的角度去看，
从教会的角度去看呢，
从教会的角度去看，
我们看到这个宝贝的又被藏了起来，藏在地里头了。
我们看到这个宝贝又被藏起来，藏在地里面。
十三章的44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
在十三章44节这样讲，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
这人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这个人呢，就是指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知不知道犹太人是神的宝贝呢？
耶稣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就是宝贝呢？
他当然知道，
他当然知道。
所以呢，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
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他不是降生在最有权势或者是最辉煌的这个罗马城里成为罗马人，
他并没有降生在最有权势最辉煌的罗马城里面去成为罗马人，
他也不降生在文化之都的雅典成为希腊人，
他也都是不降生在文化之都雅典成为希腊人，
他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他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降生在神的选民之中，
降生在神的选民当中，
成为一个犹太人，
成为一个犹太人。
主耶稣三年半的传道日子里面呢，
主耶稣在三年半的传道日子里面，
他常常对人说，
他经常跟人说，
人子奉差遣呢，是到以色列家寻找迷失的羊。
人子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寻找迷失的羊。
所以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呢，在犹太人当中传道。
所以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在犹太人当中传道，
医病，
医病，
赶鬼，
赶鬼，
行神迹，
行神迹，
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荣耀。
耶稣啊，临到以色列人是要将这个宝贝显明出来。
耶稣临到以色列人当中，是要将这个宝贝显明出来。
但是犹太人是怎么样对待耶稣的呢？
但是犹太人是怎样对待耶稣的呢？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们弃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
他们弃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曾经为耶路撒冷叹息、
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 之前他曾经为耶路撒冷叹息，
好看啊，你们的家成了荒场留给你们啊，
看啊，你们的家成了荒场留给你们。
所以这句话也表示着什么呢？就是好像这个宝贝又被藏了起来了。
所以说这句话，这句说话就是说宝贝又再次藏起来了，
藏在地里了，
藏在地里面。
那故事是不是到此为止结束呢？
故事是不是到此就结束呢？
在44节的 下半节的说到，他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在44节下半节是怎样讲的呢？他就说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去买这块地。
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首先我们看看耶稣是怎样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来说呢，
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讲法来讲，
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舍弃了他天上的荣华富贵，
就是主耶稣他放弃了他在天上面的荣华荣耀。
他本来是神的儿子，
他本来是神的儿子，
却降世为人，
却降世为人，
成为人子，
成为人子，
而且呢他是降生在马槽里，
而且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
他是卑微自己，好像奴仆一样，
他是卑微自己，好像奴仆一样。
他又 为神的子民，为世上的人呢、啊，世上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他又为神的子民，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成了赎罪的羔羊，
他成为了赎罪的羔羊。
他舍身流血，
他舍身流血，
流尽他身上最后的一滴血，
流尽他身上最后一滴血。
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呢所做的，就好像他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好像他变卖了一切他所有的。
第二呢，这里说他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
第二有讲到就是他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
我们刚看到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不是被逼的，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不是被逼的，
也不是出于勉强，
他也不是出于勉强。
当他在克西马尼园兵丁来抓拿他的时候，
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兵丁来捉他的时候，
彼得的就拔刀把一个兵丁的耳朵割了下来，
彼得他就拔刀将一个兵丁的耳朵砍了下来，
耶稣要他收刀，
耶稣要他收刀，
然后呢对彼得说，
然后跟彼得说，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
你想想，我不能求我父亲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兵来吗？
所以希伯来书12章2节就说了，
所以希伯来书的12章2节这样说，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啊，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
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第三呢，我们已经知道比喻中的宝贝是指谁。
第三，我们已经知道比喻中的宝贝是指哪一个。
是指着神的子民以色列人。
就是指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这个比喻中的地又是指说谁呢？
那比喻中的地又指哪个呢？
让我们再回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19章5节。
等我们再看一看在出埃及记的19章5节。
神对以色列人说，
神对以色列人说，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然后留意后面说的一句话，
然后留意后面所讲的一句话，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全地不但指着这个全世界，
全地不唔单止系指全世界，
也指着全人类，
亦都系指全人类。
以色列人是神的宝贝，
以色列人系神嘅宝贝，
但神看世人也一样是他的宝贝，
但神睇世人一样都系佢嘅宝贝。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咁讲，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为着他的子民，为犹太人而死。
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为他的子民犹太人以色列人死的。
但是同时呢，他也因着他上十字架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一块地，就是全世界的人。
但他也都是同时都牺牲了他自己，都买了藏在全地入边嘅宝贝，就是全世界嘅人。
所以全地的人呢、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了。
所以全地嘅人亦都系成为神嘅选民。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咁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有一个牧师呢，在教堂的外面看板宣布他下周所要讲的讲题。
有一个牧师在在教会的出面，他在这里宣讲他下一周的讲题。
如何消灭犹太人？
如何消灭犹太人？
这个讲题呢，当然引起这个地区的人的注意了。
这个讲题当然引起当地人的兴趣注意。
那礼拜天就做礼拜的时候，
到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
连犹太教堂的这个拉比也来了。
在犹太教堂的拉比也都来了。
其实啊，这个牧师所要讲的呢，就是没有人能够消灭犹太人。
其实这个牧师所要讲的呢，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消灭犹太人。
埃及的法老王消灭不了犹太人。
埃及的法老王他消灭不了犹太人。
红海的水淹没不了犹太人。
红海的水也都淹没不了犹太人。
这个大鱼啊，消化不了一个犹太人。
大鱼佢消化唔到一个犹太人。
你们知道约拿的故事啦、
大家都知道约拿嘅故事。
然后狮子呢，面对但以理的时候呢，他就乖乖的躺下了。
狮子面对但以理嘅时候，佢亦都系乖乖咁躺下来。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同化犹太人。
世界上冇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同化犹太人。
德国的纳粹也不能用毒气杀害他们。
犹太的德国的也都不可以用毒气去杀害犹太人。
最后这个牧师说了，
最后这个牧师说了，
要如何消灭犹太人呢？
要怎样去消灭犹太人呢？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说，
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这样说，
那是太阳白日发光，
那是太阳白日发光，
使新月有定律，
使新月有定律，
新月
使新月有定律，
黑夜发光，
黑夜发光，
又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澎轰的，
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
澎轰，
唔识读
澎轰就是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他如此说，
这些定力啊，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
以色列的后裔必在我面前断绝，
不再成为国，
不再成为国。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换句话说了，要怎么样消灭犹太人呢？
换句话讲，怎样可以消灭犹太人呢？
除非呀、你先把星星、月亮、太阳都消灭了。
除非你先把星星、太阳、月亮消灭咗。
犹太人是属神的子民，是他的宝贝。
犹太人属神的子民，是属他的宝贝。
那我想请问，是不是犹太人呢、有特别的优先权，他可以自动的得救呢？
我想问啦，犹太人佢系咪有个优先权，佢可以自动咁成为神嘅宝贝咧？
自动得救呢？
自动得救咧？
不是的。
唔系嘅。
跟世上的人都一样，必须是信靠耶稣基督。
同世上嘅人一样，佢哋都系必须要信靠耶稣。
因为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说，
因为使徒行传嘅四章咁讲，
十二节，
四章十二节咁讲，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除他之外别无其他嘅名字可以，我哋可以凭住佢可以得救。
犹太人是神的宝贝。
犹太人是神的宝贝。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什么身份呢？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什么身份呢？
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
提多书的
二章十一节，
二章十一节这样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然后十四节说，
十四节这样说，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留意听啊，又接近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
留意听啊，又接近我们特作我们的子民。
请问子民是什么？
请问子民是指乜嘢咧？
子民是什么？宝贝啊！所以呀、我们从这一节提多书四章十四节二章，对不起，提多书的二章十四节看到，我们现在也是神的宝贝了。
所以喺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可以睇到，我哋都系神嘅宝贝。
所以凡是接待主的名，
所以凡接待主的名，
信他名的，
信他名的，
一样都要成为他的儿女，他的子民，
一样都会成为他的儿女，他的子民，
在神的眼中都成了他的宝贝，
在神的眼中都成为他的宝贝。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实在是感到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奇妙，因为你拣选以色列人做你的宝贝，但是今天这个宝贝也扩及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自己的子民，你的儿女，你的宝贝。主啊，我们是何等特别的身份，但愿我们在世人的当中，主啊，能够把这一个特别的身份能够表明出来，主愿意把这份的福气也能够也能够去分享，以至于世上还有许多世上的人，还没信靠主你的人，都一样的和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眼中看为的宝贝。愿父神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做成你的美好的工作，愿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来到带领人归向主你。我们这样子恭敬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